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生命记》31章，《生命记》31章。OK， 好，找到了，由我来读，请大家思想，《生命记》31章。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教他们，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第九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颜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颜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20节，因为我们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 所启示应许之地已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23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说话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我们感谢神，他给我们这宝贵的话。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我们很高兴今天晚上邓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为我们正道，他要传讲的题目是新路程新领袖。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过去几天，我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新加坡的新闻，新加坡的政坛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原本预备要接班的所谓第四代的领袖总理，忽然间宣告说他不要接任了，那么退下，不只是退下，不要接任总理，而且是也卸下这个财政部长这样的一个消息。我相信有一些人感觉到，我看报道有一些说他们感到很惊讶，我不晓得你是惊讶。那么当然有一些人说他们已经有一个好像看到一些事情，那究竟什么事情呢？大家都议论纷纷。在这样的一个领袖原本应该交接却又好像没有交接的时候，新加坡究竟接下来发展怎么样？我相信当然应该没问题，这是我们新加坡人对我们过去这一代的政府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不论如何，大家都会感到一些，因为在交接不清楚的情况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各种的想法，或者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在想到说，我们教会也处在这样的一个交接的过程。我有说过我就将在这个四月不会参与长召会选举，然后会退下。那么我们有新的领导层起来，那么今天你们周刊也看到说我们有新的长老人选，新的执事人选，只是很可惜乌兰崇拜还没有新的执事人选。愿主既兴起，愿主既感动人心，直到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的长召会新的核心团队起来的时候，继续带领宣信堂更好的发展，来满足主的心意。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继续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可以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怜悯我们，若不是你的道引导我们指示我们，我们就不晓得怎么样往前面的道路走。我们感谢神，因为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你用你慈神来说牵引我们，也常常借着圣灵在当中感动来光照，以致我们真是晓得按照你的心意来进行。我们会做我们新加坡政府继续来向你祷告， 相信你自己继续恩待怜悯这个国家，接着基督徒，接着我们祷告，跟接着你自己帮助他们。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变启示的当中，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到要秉行公义，杜绝罪恶，继续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新加坡，让我们国民继续享受平安，也让基督徒教会继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段时间也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我们把教育前面道路交通你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思想新路程新领袖这样的一个课题。巴布里接着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你的仆人所思想所领受的，以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时候，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你的真理，也活出真理，活出你的心意。所以求主这段时间洁净你的孩子一切的过犯，让他在你面前成为你流通话语的管子，也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敞开来领受你恩惠的道，在我们当中来感化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把一下时间完全交托，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讲道完全没有 PowerPoint， 所以你们大家就 focus 在讲台，不是 focus 在上帝，不用想到看 PowerPoint， 但是你们还是有一个大纲在你们的纸上，基本上我会照着这样的一个大纲来讲，有四个教，要教什么呢？好，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生活漂流40年。他已经120岁，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他的责任将要到一个段落，因此这时候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顺服神的心意，设立新的领袖来继续带领以色列前面的道路。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啊，生命第31章，看到摩西在临终之际重申神的律法，在最后这几章把神给他的嘱咐写下来交给以色列民，他把约留下来让以色列人可以谨守遵行，可以说显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以色列民要走一条新的路程，他们有新的领袖起来引导他们前面要走的道路。那摩西不再跟他们在一起，以色列人现在要跟从新的领袖继续往前行，去到神给他们得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今天分4点来看，第一是教什么呢？教罢，把领袖权柄交给耶稣亚。很清楚的，当摩西离开之后，耶稣要继承摩西的工作，成为以色列人新的领袖。我们知道肯定没有一个人，看来无论他是多有多少的才干，或者我们说这个人才华出众，工作很出色，有耀目耀眼夺目的成就，那我们知道他只不过是上帝怜悯使用的仆人。以色列民中间真正最高的领袖不是摩西，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今天教会如果有新朋友来聚会，有人悔改归向主，福音兴旺，那弟兄姐妹灵性得着激励，一起重新发展主的工作，我们能够建堂，能够继续扩展神的工作，那很好，感谢神，因为有忠心服侍主的人。不过这一切都是施恩的手，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是主的爱激励我们能够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将一切尊贵荣耀归给上帝。那耶稣接下来要继承摩西的工作，是神所高立的领袖来取代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因此我们说设立领袖是很重要的。那摩西，我们一开始看到摩西去告诉一些众人，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那摩西过去做领袖带领一些人，他不是高高在上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摩西很难接近和了解吗？其实不是的，在百姓眼中摩西是很透明的，大家都看在眼里，他从前是一个勇士，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表现出那种谦虚温和刚强勇敢耐心信心能力去应对。他现在已经120岁，年纪大了，这里说他不能照常出入，并不是说他身体很虚弱不能走动，因为生命第24章第7节说，摩西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里是说他年纪大， 不能像从前那样领军作战或者翻山越岭，是年纪大了，但是不是说真的走不动，完全很虚弱。而且神也曾经告诉他说他不能过约旦河。那如果你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百姓出埃及，那么在旷野40年的时间艰辛的过程，你一生的愿望是什么？就是死在旷野吗？还是能够与百姓一起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那为什么神不允许摩西呢？那这是记在申命记3:25-26。那申命记3:25-26那里他本来对神说，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润。摩西是很渴望到迦南地，但是耶和华因你们以色列人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因我对我说罢了，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上帝对摩西说不要再提这件事。那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这个民数记20章，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到了寻的旷野，住在加底斯，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那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我们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没有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吗？你们会逼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地方，这地方不好，不能撒种，没有无花果树，没有葡萄树，没有石榴树，又没有水喝。你看这些百姓差不多40年了还继续的在埋怨。那在这段经文民数记20:1-12，简单我们看到摩西不能进去迦南地有3个原因。第一，他违背神的命令，神吩咐他什么？拿着杖，不是去击打磐石，拿着杖在百姓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不过摩西因为听到百姓发怨言，惹动他的怒气，所以他就用杖击打了磐石2下，他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去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摩西也靠着过去的那个经验，他用他的杖向海伸杖，海水就分开。也大概40年前，在出埃及记不久，他们来到利非丁安营，以色列百姓没有水喝，那是第一次没有水喝，也是以摩西争闹发怨言，甚至要用石头打死摩西。当时神就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那时是神吩咐他用杖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不过现在神不要他这样用杖击打磐石，神不要他依赖这个有形的杖，让他确实依靠神的话吩咐就好了。但是摩西没有听从，他照样用杖击打磐石，这说明他忽视神的命令。第三，他圣经说他不在百姓眼前尊上帝为圣。那事实上能力的来源是来自神，不是摩西有形的杖，只要有神同在，任何人都可以行神迹。摩西却对百姓说，我为你们使这水从磐石流出来。摩西让百姓只是看到人的作为，看到他手中的杖，而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没有尊神为圣，因此他受到刑罚，不能进迦南地。这是摩西没有办法，神不让他进去迦南地。你想摩西精心竭力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经过40年，在人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120岁了，最后来到靠近这个迦南地却不能进去，只是一时生气不小心击打了磐石2下就不能进迦南地。你觉得这样神的刑罚是不是严厉了一点？我们可能为他感到不值，哎呀功亏一篑，在人看来很可惜很遗憾。不过这成为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重要的提醒，要警醒祷告，忠心到底。虽然摩西自己不能过去，但是他怎么样对约书亚说呢？对百姓说呢？31:3，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他虽然自己不能过去，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要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上帝要引导你们，约书亚带领你们，跟着耶和华所说的。那他这里继续劝勉百姓继续往前行，虽然说明自己没有办法再带领他们，但是现在约书亚是你们的领袖，要带领你们过去。那他强调这是神应许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他要带领你们过去，是表面是约书亚带领你们， 不过肯定是在神在当中掌管带领。接着他就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耶和华必待你他们如同从前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和噩以及他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在你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所以他指着上帝要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对待迦南地的人。他说你们看过去上帝在约旦河东灭绝亚摩利二王西宏和噩，夺取他们的国，现在你们进去迦南地，神也是要这样的把迦南人交给你们。所以耶稣也和一些百姓只要放胆向前行，只要照着上帝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去做就可以了。所以摩西要百姓有信心跟随耶稣一起向前行，然后积极鼓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不是靠摩西，不是靠耶稣要在你们当中，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们同去，是耶和华的神和你们同在，这是最大的关键。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交棒给耶稣亚，这是很重要的。首先耶稣亚必须在全体人民面前承认他已经接受了摩西赋予他的职责。第二，全体会众也必须承认耶稣亚是摩西唯一的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因此摩西以最完整的方式退位，他离开世界了。他不是忽然间离开，没有交代清楚就离开，他先交代清楚谁是接班人。那其实任何组织，无论是国家、学校、教会或者企业，如果合法的继承问题不清楚或者没有得到解决，都可能造成混乱。那对百姓来说，摩西说完了，然后摩西就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面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地。七到八节说，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有四个不，是给约书亚一个绝对的一个信心，上帝与你同在，带领你们。所以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当着会众面前告诉所有的人，让他们知道这个接班人不是摩西召集的意思，这里的这是上帝的拣选。因此接下来百姓要服从摩西约书亚的带领，就好像服从摩西一样。你想一下，摩西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有没有经过什么困难？肯定很多困难。他领导有面对过什么危机吗？其实他一直被质疑，受到很多不同的挑战，连他的哥哥姐姐亚伦和米利安也曾经质疑他的领导权柄。当摩西被质疑的时候，他自己起来抗辩吗？没有，他保持静默，安静不说话。然后谁出手呢？上帝出手就可怕了。我们就看到米利安他长出大麻风。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神拣选不是因为尊贵的问题，而是次序的问题，照着上帝的次序做事情就对了。如果你要挑战这样的一个权柄，要用血气用人去挑战上帝的作为，你就要去承受后果。这里提醒我们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然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后现代，人都自我为中心，很喜欢挑战权威，尤其自己有一点成就，有三两下子自以为意，就显得很强大。在这罪恶的世界，人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我的成就就是我的价值，我的本事就是我最好的证明。所以每个人就以自己的成就本事来认定我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更高明，就否定了别人。那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恩慈可言。那面对新的路程，摩西在众人面前嘱咐约书亚，坚固他，告诉他说，你是新的领袖，当刚强壮胆，与百姓一起进入神向你们列祖应许的这个地方，带领这两百万人，他们不是一群势不可挡的基督精兵，一个精兵一个军队，不是，他们只是一群刚从埃及出来不久的农民百姓，老幼妇孺，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没有什么良好的兵器 武装力量，能够吗？所以摩西劝勉他们说，神与你们同在，神必不撇下你，不丢弃你，不惧怕，不要惊慌，四个不。摩西在以色列眼前公开确定了约书亚领导的地位，将整个领导权柄交给了约书亚，谁为他们征战，在他们前头行，表面说是约书亚，但实际上是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那宣信堂接下来四月底就是十三届会有大会及长者会选举，选出新的长者会。我在两个星期前也在台上分享，相信在这里也有播出来，我分享说四月底我不会参加长者会选举，正式退休，卸下教会牧师的职分，那接下来就是交给伟豪牧师带领整个新的长者会，这个核心团队带领宣信堂前面的施工，传福音，领人归主，激励弟兄姐妹建立一个有爱有真理和神信义的教会，继续拓展福音的施工。那这是我卸下教会职分，牧师职分最后一堂在这里讲到，这是一个所谓牧师职分。那我引用生命记这段经文，主要是借助摩西的交棒以及耶稣亚的诫棒，神给他们的劝勉和鼓励，以及对百姓的吩咐教导，提出一些重要的劝勉提醒和警告，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那但是不要直接对号入座，那我不是摩西，伟航牧师也不是约书亚，他是威廉，你们也不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我们只是接受神的话语，以色列历史圣经人物给我们一些可以学习效法的榜样，或者一些提醒，一些告诫的事情，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在这样的一个交界的时刻，怎么样更好的一起同心往前行。第一个是交棒，交棒之后呢，九到十三节是交托，把律法书写出来交给祭司、利未人和众长老。那在三十一章第九节说，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那摩西现在120岁了，要将律法书写出来，当时没有纸张写啊，要写在羊皮卷上，会麻烦吗？肯定不容易，但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有那个价值就需要付起这个代价。那当时写律法书不像今天我们科技电脑手机这么方便就可以好像一本圣经出来，当时是用羊皮卷一个一个字的写，肯定花很多时间精神才能把律法书完整的写出来，虽然麻烦不容易，但是很重要，就要付代价。把律法书写出来主要是为什么？这里我们看到他把写出来的律法书之后呢，交给台约柜的祭司和众长老。那约书亚已经被确定是接替摩西的主要领袖，那为什么不是交给约书亚，而是交给台约柜祭司、利未人和众长老呢？最主要是这些利未这个祭司和众长老，这里看到神最好的安排。因为接下来要带领以色列人全体会众的重要任务，不是交在一个人手里，而是一个核心的团队。因为人都不完全，人都有软弱，带领百姓不是靠一个人，是靠一个核心的团队同工。那约书亚是摩西确定要取代他的主要的领袖，不过他要带领这个祭司和众长老组成的这个核心团队，这个领导百姓的团队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拿着摩西交给他们律法书，不是收藏保存起来，而是负责把律法书教导一些人，使他们谨守遵行，一生敬畏耶和华。所以三十一章第十一节说得很清楚，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注盘节的时候，一些众人来到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念这律法书给他们听，然后他说要召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句话，也使他们没有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方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那是十二节到十三节。那这里至少看到几个重点。第一， 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或每年定期祝盘节的时候，到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神，听律法的教导。这里看到说每七年都一，至少七年都一要宣告一遍，而且在神所兴起的地点，神所 选择的地方来朝见神，就是可以说是设立新的聚会点，这样的一个挑战，也让更多人方便，不只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有更多地方他们可以敬拜听到学习神的话，这是给他们的挑战。然后第二点，男女孩子，这里说无论是以色列百姓全家人，还有城里寄居的，包括外邦人，都要他们学习，既然在他们当中要学习一起敬畏神，遵守神的律法。这里可以说无论是信徒或者非信徒，都要听到神的话。那这里说不但只是朝见神听到神的话，这里可以说一个挑战，圣经课程教导的挑战。第三，这里说为神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就是可以说是年轻一代，他们要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上帝，可以说是基督家庭年轻人的挑战。不要以为说我们他们小的时候就开始来主日学，但是我们要注意他们，这是青年人基督家庭的挑战。最后，在过去约旦河德维耶的地方存活的日子要常常这样行，这是一个信仰传承的挑战，要大家一起学习敬畏神才能够蒙恩。那在前面过约旦河新的路程，摩西已经不在了，以色列百姓如何在神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可以继续存活，他怎么样得到，他们怎么样继续得到丰盛的恩典，他们怎么可以不断的蒙受神赐福，他们怎么可以继续兴旺成就神的美意，他们可以继续成为神眷顾的百姓吗？当然以色列百姓他们需要尽上他们自己的责任，但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约书亚和他领导的这个核心团队，他们更负起这样的一个重任。所以耶稣也要负责带领这个核心团队一起同心配搭，督促教导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听神的律法，学习敬畏耶和华，说全体以色列百姓在接下来的日子都要这样继续做，常常这样行，以致他们在应许之地可以继续长久。所以作为一个领袖团队，是一个有重大的责任，以色列民他们有没有敬畏神，就决定他们可以长久在神应许之地存活，成为美好的见证。那以色列人是不是可以长久在那边发光，为主做见证，在外邦人当中间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也要看这个核心团队领袖有没有认真督促他们遵守神的律法。那今天我们蒙神拣选，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主的教会，让我们周围接触的人，他们有没有因着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祝福，就要看教会有没有高举圣经神的话语，有没有注重讲台宣讲神的话，有没有在课堂上教导神的话，有没有在基督家庭里面教导神的话，有没有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巩固婚姻家庭的关系，在青年人当中教导神的话，让他们怎么样胜过肉体的情欲和物质的试探，那么怎么样善用时间，正确使用手机，面对网络科技和虚拟世界，我们仍然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得胜的生活。那今天教会最大的挑战使命是什么？让每一个人来参加聚会的人听到纯正的福音蒙恩得救，那每一个神的儿女清楚重生得救，你真的重生得救吗？不但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而且追求丰盛长进的生命。我们让每一个基督家庭充满主的爱，家庭温馨和谐蒙恩，建立基督化家庭。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都能够忠心尽责，敬业乐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为主做见证。那要怎么样达到呢？整个领袖团队，整个弟兄姐妹一起来配搭。那有些百姓他们过约旦河到神应许的地之地，他们可以继续存活，可以继续兴旺安居乐业。那摩西就把这个责任交给那做律法书的祭司和众长老，来由约书亚来带领这样一个核心团队。同样今天教会弟兄姐妹是否生命成长，信心坚固，成为美好的见证，不是靠我们自己得到，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当然教会长执会有责任成为群羊的榜样，看重和教导神的话语，督促和激励弟兄姐妹积极学习神的话。领袖做了，领袖鼓励了， 会众是不是真正也有反应，一起同心祷告，一起追求，直到我们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一个合神心的教会。那这是一个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人的人，让我们继续能够把神的话语来传讲下去。交棒交托，第三十四节到二十三节，交权，把神的恩高能力传递下去。那一个领袖的能力很有限，没有办法带领所有的人，所以他需要核心同工这些群体领袖的协助，他们需要扶着接触到底下所有的人，跟耶稣一起同心，负责照顾牧养百姓的责任。所以耶稣要作为摩西的接班人，他有权柄领导整个核心团队同工，但是他需要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被任命，被授权。所以这里也要对摩西说，你的时期到了，你的时期临近了，要召耶稣亚来，你们两人要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神对他说，你的时期到了，临近了。这个严厉的宣告，不死好像都不可以了，你的时期到了，你过不了约旦河，你要死的。你说摩西听到会怕吗？今天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你的时期到了，你会害怕吗？摩西肯定不会害怕，因为他认识神，死不是一了百了。如果认识神，死一点都不可怕，但如果不认识神，死对一些人来说是可怕，也是可悲的，因为要面对罪的审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得很清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我们认识神，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在基督里罪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时间到了离开世界，对基督来说就是回到天父那里。圣经也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诗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的死极为宝贵。圣名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在神我们天父眼中很宝贵，好像孩子回到天父父亲家里那样。那摩西要死的，他不会害怕。其实就像我们中间有一些年长的病痛的老姐妹，我们常常去探访这些老人家的时候，他们有病痛，或者他们真的是年纪很大了，八十多九十岁了，他们清楚知道离开世界之后到哪里，不过有这样的一个病痛，他们都常常说，哎呀，主啊，快点接我回天家。他们甚至有时候，牧师你为我祷告，让主接我回去，那我真的可以，主啊，请你接他回去吗？那当然我们顺服神的带领，基督是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所以一点都不惧怕。那摩西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必须要去完成，所以神父他说要把约书亚找来进入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就站在会幕里面，也要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就停在会幕门以上，有云柱显现，云就停在会幕门上面。那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去看到摩西、耶稣亚，以前耶稣亚是在外面站着，摩西在里面，现在摩西和耶稣亚在会幕里面，云柱在上面见证神与他的仆人同在。那谁接替摩西的领袖这样的一个职分？耶稣亚。这不是私底下的，是清楚公开的一个见证。他们在会幕里做什么呢？两个时代的领袖站在神面前，一个年长的，一个年轻人，两段的路程，一个要被接走了，一个要留下来继续带领以色列人的使命。神在他们当中见证，正式移交权力授权给耶稣亚，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一个画面。那这是耶稣亚第一次进会幕，以前都是帮助会摩西进会幕，他就在会幕外面看守。那耶稣也是摩西不断训练的领袖，他比任何人更靠近会幕，更靠近神。在这个时刻，摩西让耶稣要跟他一起同站在会幕里面，然后神同时向这两个人说话，同时预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要随从外邦人行邪淫，离弃神，违背神的约，祸患会临到他们。这里我们看到神知道人性，人内心隐藏着许多的恶，就会常常悖逆。一个人活在罪里面，因着景象离弃神，如果不认真去对付，不除去他， 这些问题时间到了就会暴露出来。那为什么神不要讲一些好听的话呢？偏偏讲这些事？在约书亚活着的时候，这些事有没有发生？没有发生。但是当约书亚的时候就发生了，有些人他们就偏离神。那为什么神要事先告诉他们？是要他们在后来的日子以后，他们拿起这律法书，拿起这篇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神早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还不得做警醒吗？那这些事什么时候发生呢？就在约书亚死后400年，撒母耳重新教导律法书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哎呀，这400年他们全部都忘记了神，他们把神的约柜摆在示罗，有空的才去找上帝，没有空的时候就忙做这些事情，结果是祝福还是咒诅？充满咒诅。直到他们回到上帝面前，连当时的祭司以利好像侍奉神替百姓献祭，但也只是表面，他的两个儿子也教不好，偏离主的道，行可恶的事，结果被上帝击杀了。那这些事都看在撒母的眼里，我不晓得撒母看作自小跟做这个老祭司以利长大，竟然看到他的孩子看到以利这样的事情，会有怎么样感受。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撒母就开了先知学校，教导以色列百姓认识耶和华的律法。然后接下来是谁呢？撒母之后啊，当然不是扫罗，就是大卫啊。大卫就是神兴起来牧养以色列民的。那在这里神也直接指出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要悖逆，要离弃神。或许当时有人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讲我的后代呢？好像在咒诅他们一样吗？为什么要讲到以色列他们将来要怎么 背弃神？你现在好像要咒诅他们。那箴言有一句话说，在箴言书27章14节说，清早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你不会让一个人有警醒的心，你开口大声就说好听的话，让他觉得好像没有事情，平安平安。真的有平安吗？人有该做的事情不做，如果在罪恶里面还继续待在那里，等着狮子狼来吞吃吗？不，很多时候人就是没有这样一个警觉，以为都很好，平安平安，但其实没有平安。不要消灭一个对神敬畏的心。当然我们不要一直说不好不好，好像什么都不是，无可救药，平衡的看待。那上帝在这里说明一些人离弃，会离弃神，偏向别神，行一切的邪恶，甚至神也厌面不顾他们。然后神吩咐摩西要写一篇歌，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个见证他们的不是。19节20节说，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都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陪伴，就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你想当神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心痛的还是真的要咒诅他们呢？那有时我们面对重重困难，情况恶劣的环境，我们会格外的小心处理，全心全力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我们就小心处理，我们可以化险为夷，平安的经过。相反的，如果在安逸顺利平平稳稳什么都一无所缺的时候，坦白说，这是最容易掉以轻心，可能会忽略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发生。就好像一个人驾车，一直在一条很直的快速公路上，太过顺畅了，通行无阻，有时候不小心会失神，打瞌睡一下睡着了。相反的，当你在一条路弯来弯去的窄路，不允许你睡觉，你要全神贯注，一刻打瞌睡的机会也没有。很可惜，摩西时代有些人他们在旷野这个崎岖难行的路上，他们碰到什么困难就发怨言争闹。不过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他们那里是比旷野生活更好，吃得饱足，身体肥胖，不是更爱神，就却是偏向别神，藐视耶和华，背弃神的约，结果很快就忘记神。那这是我们需要提防的。那我们知道上帝不偏待人，以色列人偏向别神行一切邪恶， 神掩面不顾他们？神真的这样对待他们？神真的离弃他们吗？还是神管教？那管教惩罚是不一样，虽然有时管教的惩罚分不清，但是管教惩罚就认真的看到，来到神面前就会知道究竟这是神对我的惩罚还是管教。一个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当中，他认真去反省，他应该知道究竟这是神管教我还是惩罚我。管教你是要你承担后果，承担你后面的后果，管教是要帮助你成长改变，惩罚是你自己的事，惩罚之后就和你切开。神是管教百姓的神，这里从管教的角度来看，十七节十八节，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神不在我们中间，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行一切的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他们发现到神好像不在他们中间，那谁在他们中间呢？充满罪私欲撒旦在他们中间，也是他们偏离神，出现很多问题，让他们知道他们要赶紧回到神面前，做错事犯罪，如果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其实是很可怕的，就不会悔改，甚至错下去继续行了。那这里神透过管教好像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顾面面不顾他们，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悔改。那摩西除了把约留下来，也把这篇歌写下来，要是一个见证的信息，见证以色列民将来种种的不是。那上帝知道百姓的意念，心思意念，知道摩西离开他们之后呢，他们就会离弃神，所以这就是这个诗这个篇歌来提醒他们，也要约书亚知道他带领这群百姓，就像摩西以前带领百姓那么不容易，不过他要去面对这个情况。那像摩西说完的话之后呢，就对约书亚说，三十章二十三节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入我所应许岂是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你看上帝再三的给约书亚一个肯定，我必与你同在。那这是约书亚第一次进入会幕面见神，也是神第一次很直接的这样吩咐他，神鼓励他要刚强壮胆，应许你必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我必与你同在。那约书亚亲耳听到神的吩咐，如果把它放在心里面，就成为神给他一个力量，神的恩膏。那约书亚做为新的领袖需要神的恩膏，这个时候好久领受到。摩西见证他们的不是，其实也是提醒一些人，你们就是这样，你们要小心，好像对孩子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偏向别神，你们会这样的，会软弱的。那这是摩西的肺腑之言，在摩西离开之后可以继续的成为他们提醒。对于约书亚，神亲自的见证恩膏他，鼓励他，你要刚强壮胆，起来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摩西已经完成了使命，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经过旷野这段路程，现在是约书亚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征服迦南地，这是约书亚的责任。那摩西清楚的交棒交权，上帝也亲自跟约书亚说，当约书亚把上帝的话存在心里面，就会成为他的一种力量。最后第十段二十四节到三十节，交棒交托交权，最后一个是什么？交心，把你的心交出来，顺服神的约，遵守神的话。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使写完了，那三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到摩西一百二十岁的年龄写律法书，很不容易。虽然摩西的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不过要完整的把神的律法写出来，而且写在羊皮卷上，成为我们今天的摩西五经，坦白说没有耐心是做不成的。可见摩西实在是一个为神的家全然敬重的仆人。摩西一生对神忠心耿耿，对神的百姓充满爱心，他为人既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在神的家全然敬重，因此得到神的喜爱。虽然他因为违反神的命令功亏一篑，不能进入迦南地，但是神仍然爱他， 施慈爱给他。神是公义，因为他犯罪，所以不能让他进入迦南地。但是神也是慈爱的，当他120岁要离开世界之前呢，神吩咐他到尼波山，上了这个比斯加山顶，他可以观看神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这个迦南地。在申命记32章、34章都提到，神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境、以法莲、马拉西地、犹大全地一直到西海南地和中书城耶利哥平原，直到所有都指给他看，上帝指给他看，这就是我要给以色列的。你虽然不能进去，神好像和摩西知心朋友一样交谈，指给他看，显出神对他的仆人的爱看顾。摩西的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能够清楚地看到神给以色列百姓应许之地。虽然他没有进去，但是他也心满意足的。你看到摩西开始是很想进去跟神求，但是说不要再提，他就没有提了。摩西就真的这样的一个顺服神的人。后来摩西死在摩崖地，神也亲自将他埋葬，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因为神亲自埋葬摩西，表示摩西安息在主的怀里面。虽然他不能进入迦南地，但是他进入更美的应许之地，上帝那里去，上帝使他享受安息。这也是神对他忠心仆人摩西的一个祝福。那在这里25节到26节，摩西吩咐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上帝约柜的旁边，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你可以看到这里说都一直说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摩西吩咐把这个律法书放在约柜旁边，主要是让他们可以诵读，可以明白神的律法，谨守遵行，学习敬畏神。当然也可以，也是要见证以色列人不是。摩西知道他们是背叛的、叛逆的，所以把律法书放在约柜旁，就是神的荣耀旁边。是不是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做不到，你们背叛，但是神是蛮有怜悯的。只要你们在每次软弱的时候，你们真心归向神，你们的心交给神，回转顺服神的约，遵守他的话，神的恩典祝福还是存在的。是每一次神的儿女，我们背叛神，只要我们的心再次打开交给神的时候，神的祝福恩典还是存在。那一个领袖要确保大家的心归向神，领袖群体和全体会众都要交心，彼此交心，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心敞开交给对方，这是互相信任，这是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真心顺服神的约，遵守神的话，就能够永远享受神的同在。那摩西继续说，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因着景象，我今天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也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今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致手与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摩西写这番话，摩西懂不懂人性？他说我今天还在，还与你们同在，你们都已经背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看摩西把人心里面所存的景况都说出来，他对一些人的前进是乐观还是悲观？看起来是悲观，看人是悲观的，但是摩西是乐观的，因为他看神，在他乐观当中他知道人性，这是他的智慧和聪明，他非常清楚知道，所以他写律法书，写诗歌，要他们看，要他们听，要学习，继续敬畏神。虽然知道人性是如此，但是摩西还是继续的没有放弃他作为领袖的一个责任。那摩西之后有接班的约书亚，那在约书亚带领之下，以色列他们可以继续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他们在征服迦南地，他们就可以得胜。然后我们也从约书亚记里面清楚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征服整个迦南地。不过在约书亚记后面就是士师记，士师记第2章，那里提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当约书亚还在，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很好。但是在二章第八节到十二节，接下来就说到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110岁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第一夜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什么亭拿西列，在迦南迦实山的北边，那四代人都归入自己的列祖。那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来，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然后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去侍奉敬拜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国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约书亚死后，和他同一代的长老都死了之后，以色列又离弃神了。这里给我们看到约书亚好像没有特别训练设立领袖，把信仰传承下去。结果以色列人被外族人欺负，黑暗了400年，那是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不只是没有君王来带领他们，可以说他们心里面没有一个主来引导他们，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在约书亚记之后4世纪，以色列人他们任意而行。那摩西在世的日子定义栽培训练约书亚，在他离开之后，约书亚进入会幕，亲自面见神，听见神的吩咐，领受神给他的意象、恩高、使命、能力。他成为一个蛮有能力的领袖，能做神要他成就的事情。只是很可惜，约书亚没有特别注意训练领袖。当然你看约书亚记最后一章，他有吩咐说，我和我家定义侍奉耶和华，你们要侍奉那边还是侍奉，叫他们分别出来。但是领袖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传承领袖很重要的，领袖要常常亲近神，有生命、恩高、有能力、有信心，才能够更好的带领羊群。求主帮助我们，包括通过生命31章，我们从以色列的一些历史，让我们宣信他在前面道路充满许多挑战，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是靠人，是靠上帝。上帝拣选的人不是一个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和一个更大的会众一起，大家顺服。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交权的时候交权，交托的时候交托，交棒的时候交棒。那我们更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交心，交给上帝，交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为福音同心努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求主自己施恩，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常常通过你的话来指引我们教会怎么来做。我们感谢神，过去你是兴起你的仆人，你的儿女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建立教会，一起为福音齐心努力。我们感谢神，我们只求你继续用你的灵来引导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继续为做新一届的教会的长子来向你祷告，以及在当中兴起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女执事，也兴起各团契的委员、小组的正副组长、主日学老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无论是5000、2000、1000，你自己应许我们说有的还要加给他，加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要夺过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美意托付我们，让我们正式预备好我们要怎么样来在你面前更好的服侍你。继续恩待我们宣信堂前面道路，也恩待每一个主内弟兄姐妹，让我们正式能够因着教会蒙恩，我们个人家庭、我们个人的灵命也在你面前蒙恩，也能够看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因着我们蒙恩，他们也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继续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活泼荣耀的教会，有爱有真理的教会。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